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我们感谢主再次带领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也知道今天有这个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在使者有他们的这个退休会，所以牧杰长老跟玉芬师母做他们的讲员。虽然他在我们不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仍然在这里是一起的来敬拜。所用的题目是全然委身，陶足喜悦的这一个奉献。那么我想从几个方面开始讲起。首先我想把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要听。然后呢，其次我们要看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开头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若有人献供物。所以整个这一段圣经所讲的就是献供物的这个事情，不单单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是讲到跟献祭有关。然后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这个翻祭，有的英文圣经把这个翻祭翻成 whole offering， 就是全部的献祭。所以这个翻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那就是一个全然委身的这个奉献。最后我们要看见所有旧约上的这些祭都是指向基督，所以我们要看翻祭是指向基督。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下一章，再下一章，好，就是我们要看到说我们要听，这是上次我们有讲完的。要听什么呢？就是要听独一神的话。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开始说，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那么这个要听呢，原文这一句话是摆在最前面，所以如果我们要用原来的字的顺序翻译的话，就是要听以色列。而且要听这句话是很强烈的命令句，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说要听从或者要顺从，不是只是听听而已，听了要去遵行，听了要去顺从。这个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他们称为这个 Shema， 就是要听的意思。所以所有的犹太人要根据这一段圣经，每天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要宣告他们是顺服神的话。听什么呢？要听独一神的话。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命令，因为那是神的属性。耶和华在这里提到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呢？他是我们的神，底下有一个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他是一。我们中文翻成独一的神，其实原文呢就是一。所以这一句话全文只有四个字，耶和华我们的神两个字，然后这两个字呢就是耶和华一。什么是一呢？就表示说他是独一的，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什么是一呢？就表示说这位神他是前后一致的一位神，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照我们人看是有冲突的一些品性，可是在神身上都汇集在一起。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完全合在一起，这就是一的这个意思。那这个命令的核心就是让我们全然委身的爱神。所以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这个尽心就是用我们所有的这个心 heart， 然后尽力呢，尽性呢，那用性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呢就是灵魂的意思，nefesh 就是灵魂。然后呢尽力呢，这是一个其实不好翻的一个字，有人英文圣经翻成 with all your virtue muchness， 把你所有最多的，把你所有最大的通通都要用出来来爱神，所以翻成尽力也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翻译的方法。那在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持续的底下，就有许多的动词表示我们爱神的表现，包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包括要讲论，包括要系在，还有包括呢要写在，系在手上为经文，然后呢要写在房屋上面。那其实这个命令有一个最重要的应用，就是什么呢？只有神他是唯一的优先，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优先， 那就是人，没有其他的这个优先。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在 AT&T 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同样在那里上班的这个姐妹，哎呀，她打电话给我，她刚刚参加完他们那个部门的一个大的会议，我们称它为 All Hands Meeting， 就是所有有手的人都要去，意思就是全体的一个大会，我们中文喜欢讲叫做动员大会吧，因为他们有一个新的这个 Vice President 上任。那么这个新的 Vice President 呢，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基督徒，所以他上来之后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Let me tell you where my priority is、他说让我告诉你我的优先次序，他说上帝第一，我的家庭第二， AT&T 第三、这话一讲出来，所有的人起立给他鼓掌。那也有人为他担心说他这个样子到底能够做多久。那么我提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一般人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事情，可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也产生一个问题，我们认为神、家庭还有我们的工作是会有冲突的，所以会有一个优先次序，才要说神第一，家庭第二， AT&T 第三。可是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神是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唯一的一个优先。在这样的角度底下来看，我们对家庭的责任是对神的责任，我们在 AT&T 里面对 AT&T 的责任也是对神的责任，并不是有三个彼此不同的优先次序在那里挣扎，而是说通通都是为着服侍神，为着荣耀神。好，所以要听独一神的话，其次呢，要听他听基督的话，在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到十七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最后一句话是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这是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圣经翻成非常好的地方。为什么我说翻得非常的好呢？因为你看有两个英文的圣经的版本，一个是 NIV， NIV 是说我们如何能够相信这样一位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关于他我们还没有听见过，所以关于他未曾听见，关于他我们如何能够信他呢？可是中文圣经翻得非常好，未曾听见他如何能够信他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当我们每一次讲道，当我们每一次查经，当我们每一次传福音，好像我们不过是器皿，我们不过是被神所使用，到最后我们所人所听见的不是我们的话，甚至不是我们的声音，听见的是什么？是听见他，听见耶稣基督自己。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所有讲道的人，对于我们所有带查经的人，对于我们所有有教导责任的人，对于我们所有在家里面要教导我们儿女的父母亲，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也给我们何等重要的一个特权，就是当我们讲的时候，神借着我们所讲的让人听见不是我们所讲的，甚至不是我们所带的查经，而是让人怎么样呢？而是让人听见他。所以传讲，所以最终的目的是让人听见他，不是只是听见关于他。所以我忘了在哪一本讲道法的书里面看到这样一句话，他怎么样说呢？他说 The word preached is the word， 大写的 W-O-R-D。 所以当我们传讲信息的时候，到最后是要让人听见他，听见基督。好，我受教很多的一位主内的老前辈沈保罗牧师，他讲过一句话我一辈子记得，可惜到现在还是我追求的目标。他说讲道的目的到最后是要让弟兄姐妹听见神自己，而且要引起弟兄姐妹们对于神话语的这一个渴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 在教会的里面，我心里面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着急。我着急什么呢？我着急在我们不同的聚会、不同的小组当中，我们查经的 quality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查经是让人听见它吗？在台湾，我受校园团契的教导很多。我现在回想起来，影响我很大的一位就是甘桂乔姐妹。我不知道小时记得不记得哈，是台大物理系毕业，可能是你的学妹吧。好，那么她就在校园团体里面，她就做一件事，就是教我们小组查经，所以我们就学习观察、解释、运用。这个甘桂乔呢，在台大教理论力学，非常的冷血无情。好，我知道跟我同届的理学院团体的主席，化学系的一个弟兄修理论力学被他当掉，非常的难看。好，但是呢，他教我们小组查经训练也是一丝不苟，观察、解释、应用，给我们一段经文，要我们预习，要我们把要问的问题，什么是观察的问题，什么是解释的问题，什么是应用的问题，全部都列出来，上课的时候拿给他看，他一张一张的给予讲评，相当的严格，有的而且有时候不太留情面，但是从他那样的教导里面，我受益非常的良多。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也很受到激励，像邱牧师告诉我说，最近他开始带四个团契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开始要预查。哎呀，我觉得这是我听见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我们愿意参加这个预查，就我们体认到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体认到我们自己需要装备，我们体认到我们对于如何把查经要带好有一个很深的关切。我并不是说不参加就表示不关心，但是呢，我愿意，我也觉得能够参加其实是对我们非常有益处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盼望我们，特别是我们中间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记住这样的一件事情， The word preached is the word。 盼望我们对于我们自己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期许啊。那么要听，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这是上个礼拜我引用错的经文。好，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怎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那么我讲成慢慢的听，所以小事长老就说，慢慢的听，慢慢慢的说，慢慢慢慢的动怒。好，知道吗？那个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吗？你这么一讲，底下一阵骚动，你好像没有感觉啊。那还有一个姐妹呢，她在聚会结束之后告诉我，她说，栾长老啊，你是不是要特别讲一个特别的属灵的奥秘，所以你才说慢慢的听？我说通通都没有，通通没有，就是糊涂了，引用错了啊。所以呢，听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责任，要听见神的声音。但是听见神的声音，首先必须是客观的，从圣经上面听见神的声音。今天我们人的有一些问题是说，我听见了神的声音，太多落在主观的这样的一个里面，但是没有利用圣经客观的真理来检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如何听见神的声音？好好的这个读圣经。好，那么把圣经熟记于心。我很感谢主啊，我们的这个姐妹的团契现在开始有背经，有抄写圣经。好，那么然后呢，我们的年轻的孩子有 Bible Quiz， 这些事情我们做习惯了之后，我们圣经读通了之后，我们借着圣经形成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就明白神的这个旨意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要听。那么利未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好，那这段经文我们已经念过。那么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好，那么为什么我要花一段时间讲利未记呢？因为利未记是在摩西五经当中中间的那一卷，所以自然有它的这个重要性。而且在利未记里面呢，最多对于神话语的这一个直接的引述。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红字本的圣经，那意思就是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凡是耶稣所讲的话通通用红字印出来。那我没有看过红字本的旧约， 如果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神的话全部都用红字印出来，你想立位记是什么颜色？大概几乎是满堂红。好，那虽然我们现在不这样做，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注重的一段经文。好，那么在立位记里面，神对摩西说用了33次，神命令用了15次。好，所以这段圣经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这段圣经特别指到献祭的事情，所以我们下一章特别再把这个外院跟会幕的图画出来给大家看。好，在这个会幕是中间的一个帐幕，那么前半部是圣所，后面是至圣所，然后呢在会幕的前面呢有一个祭坛，这就是我们烧祭物的地方，后面有一个洗濯盆，然后有一个外院，会幕是朝着东，上次我已经讲过。那所以呢在这段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若有人献供物。好，这个若有人呢其实可以更强烈的翻译成说，你们中间若有人，你们中间若有任何人献供物给耶和华。好，我们有的时候如果读圣经读的一知半解的话呢，这个人这个字呢用的就是亚当，一模一样的字，所以有人以为在这里呢指的呢是男生，不是的，其实在这里指的这个 Adam 这个字呢就是男的女的都在内。好，因为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创世纪第一章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用的就是亚当这个字，就是人的意思，然后说呢要照他的形象呢照男照女，在这里呢才把男人跟女人分出来，所以亚当这一个字呢指的就是男跟女，所以在这里呢不单单是指着男人要献祭，女人呢也要献祭，而且呢这是神的一个呼召跟期待，若有人要献祭。好，那这句话呢其实是非常的宝贵，然后在立位记的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这四节的这个经文里面，献这个两节这个经文里面呢献这个字呢出现了总共有四次，对不对？比方说第二节献供物给耶和华，然后呢献牲畜为供物，第三节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好，那底下那个献字呢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可以在耶和华面前呢蒙悦纳，应该是翻成说可以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蒙悦纳，所以献这个字呢是一个关键字。那么献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 bring near， 就是带到前面来，带到接近的地方。我稍微讲一点点哈，那么希望大家不要烦。那么这个在原来的这个动词里面呢称为使役动词，英文叫做 possessive。好，那么什么叫做使役动词呢？就表示说这个献这个动作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我们有意的精心计划的一个动作，不是随随便便做的一件事情，是预备好要做的事情，是有意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把献祭跟崇拜作为两件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我想对于献这个字在这里的强调，第一呢我们献就是带到跟神接近的地方， bring near，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献，是献什么呢？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有意识的一个行动，这个呢是我们预备我们好我们的心要做的行动。献燔祭的人当然要带着牛羊或者是这个鸟来，但是今天我们来敬拜，如果跟燔祭可以作为我们的应用的话，请问今天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预备好来敬拜神，来朝见神？那以前我们小孩还在家的时候，每一次我们来教会要参加主日崇拜，我们都会在车上就开始祷告，对不对？有的时候是点一个小孩祷告，有的时候呢是我祷告或者是师母祷告，为什么呢？就预备我们的心 来朝见神。各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位弟兄姐妹也许在网上参加我们的崇拜，我想要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说，当我们打开视频，在打开之前，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是 intentional， 我们要来献，我们要来敬拜神。在这里呢，献供物给耶和华，供物这个字呢就是 korban。 好，那么我稍微解释一下，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字曾经被照音翻出来就是个儿版。好，就提到说有人不孝敬父母，有人说我想要孝敬你的，已经做了个儿版，就是做了这个什么呢，做了供物的这个意思。好，所以呢，这是神呼召我们，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回应。底下有三种自愿的祭：燔祭、素祭、平安祭。好，那这三个呢是自愿的祭，因为这个好像严格讲有人说是 free will offering， 不是神人格的要求，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我们自愿献的。那后面两个祭，赎愆祭、赎罪祭跟赎愆祭，是犯了罪得罪了神，跟神的关系破裂，让我们必须要献才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三个祭呢是自愿的祭。好，那么在这里呢他提到说，若有人献燔祭，我就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立刻就让我想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耶稣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进食的时候。耶稣没有解释为什么施舍，为什么祷告，为什么进食，耶稣这样讲只是假定所有跟随他的人会施舍、会祷告、会进食。同样在这里提到说，你们若是献燔祭、献素祭、献平安祭，没有讲献祭的理由，只是当作一个事实来讲，表述说献祭就是基督徒的自然的一个责任。那么所以呢，没有提献祭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献祭的原因已经写在出埃及记里面。献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律法都是根据福音，都是根据恩典。那么上个礼拜我已经读过这一段经文。好，那么律法先决条件是恩典，因他只启示给神已经呼召归他自己的子民，然后律法又是恩典的媒介，因为借着顺服蒙属子民得以进入一个与永恒君王更深的关系，且更能享受救恩中的祝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来敬拜，甚至今天我们能够奉献，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能够奉献，所以有要求，是因为恩典在先，要求在后，好吗？我讲过很多次。那么燔祭呢，是全然委身的这个奉献，我刚刚一开始已经讲过，是一个 whole offering， 是完全的这个烧掉。而且燔祭呢摆在最前面，为什么摆在最前面？有人认为这是在所有的献祭里面最基本的，也是一个最古老的这个祭。而且燔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是一个馨香的火祭。所以第一章九节、十三节跟十七节，用牛、用羊、用鸟做燔祭，最后都有这样的一句话呢，是说献与耶和华馨香的火祭。好，所以在这里我稍微讲一点点，可能是我个人理会吧。燔祭 Ola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上升的意思，然后呢，一切全烧在坛上。好，那么其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更强烈，就是一切呢都转化成为烟，意思就是说一点都不剩下，甚至烧成灰烬都不提，而说一切都转化成为烟。请问烟往什么地方去？往上面去，对不对？而燔祭的本身也是往上面去。如果把献燔祭一方面的应用就是全然的奉献，全部烧尽，这个等一下我再会说。另外一个，这也对于我们的敬拜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所有我们的敬拜都是往什么地方去？都是往天上去，往神那里去。我们所有敬拜的最终的这个目的都是往神那里去。 这个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跟我的一个电机系的学弟有一个大辩论，他那个时候非常受到一些强调灵魂体三元论的影响。那么三元论本身不是大错，最大的问题就是把灵跟这个魂呢变成一个对立的这个地位，所以他非常反对在教会里有诗班。那么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教会里有诗班是非常不对的。我说为什么不对呢？他说因为诗班献诗的时候就是喂养我们的魂，对我们的灵有妨害。哎呀，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啊。感谢主，他后来练了西敏，所以应该悔改了。那么我所以提这些，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向着神，对不对？而且呢，所有献上的要作为馨香的祭。今天诗班的弟兄姐妹，你们在台上献诗，你们有没有闻到香味？应该要闻到啊，是你们献上的祭，是一个馨香的祭，要怎么样呢？要到神那里去。所以呢，我们的观念在教会我们也非常重视，像我们诗班献诗完，我们从来不鼓掌。为什么？他们不是来娱乐我们，他们不是现实给我们。我们常常提醒领会的弟兄姐妹，哎，谢谢诗班给我们现实。这句话如果有人再这样讲下来的时候呢，一定人会提醒他，现实不是娱乐你，现实是代表我们献我们的敬拜、感谢和赞美归给神。只有两种情形我们鼓掌，一个是儿童们现实，还有一个是什么？是松柏团契。在两个这两种年纪中间的人现实，通通都是怎么样呢？通通绝对不要鼓掌，对不对？我这个稍微讲多一点点。所以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献给神，是馨香的火祭。这个馨香这个字呢，那么有的地方甚至翻为什么呢？翻成 sweet savior， 是甜的这个味道。哎呀，各位弟兄姐妹啊，这是一个拟人的一个讲法，但有的时候这个嗅觉对于我们会有很大的影响。闻到一个东西让我们有很好的联想。我因为昨天晚上睡得很迟，所以今天早上呢起得很晚，师母已经先起来了。我是什么时候起来的呢？大家知道吗？我在床上闻到什么样？闻到早晨的香味，对不对？这个不是馨香的火祭，这是烤面包的香味，被我闻到了，我就下来。那么闻到这个香味，我就非常非常的 appreciate 有这么一位爱我的师母。那么同样的呢，圣经上用这个拟人的讲法提到馨香的火祭，就提到这件事情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事情，是一个让神满足的事情。所以用燔祭来提醒我们的这个敬拜，凡事就是要讨神的这个喜悦，是让神的心呢来得安慰。虽然是一个拟人化的讲法，可是却对我们有帮助，也有一定的提醒。现在当我们讲燔祭的时候呢，那么有四样事情我很快的讲一下。头一样事情是神所邀请的敬拜者，第二样呢是神所接纳的祭物，第三是神所定规的礼仪，第四是神所悦纳的委身。你们中间若有人，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若有任何人，表示不分男女、贫富贵贱。所以在献燔祭的时候呢，可以献牛，可以献羊，可以献鸟，不要有任何的人因为经济没有办法负担，所以就没有办法献燔祭。而且这个献燔祭呢是怎么样呢？是不可以掉以轻心，我刚刚已经讲过，是来到神的面前要自己轻微。底下有几样事情，要杀，要去皮，要切成块，要洗净。在这个地方我很快讲一下，在我们现在的所有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呢，你看起来这都是献祭者所要做的事情，要杀，要去皮，要切块，要洗净。那有一些祭司做的最重要就是处理这个血，而且要把这个祭身切成块，头脂油一起在坛上焚烧。但是在74译本里面呢， 这个纱是献祭者自己做的，去皮切块洗净呢，好像是祭司做的。这个中间有一些理由，我就不多解释啊。但是呢，我们看我们中文圣经，这些显然都是由献祭的人要做的，自己亲手做。如果你这样想，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中间有人杀过羊没有？啊，杀过牛没有？大概没有。甚至我们中间杀过鸡没有？恐怕都很少有。啊，所以这种轻微的本身，在我们现在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困难的事。可是在当时呢，游牧民族，许多以色列人是游牧的，对他来讲就不是一件难事。而且我自己要多讲的就是说，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使燔祭蒙悦纳。底下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为他赎罪。为什么按手？头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祭牲认同。当我们按手的时候，表示这个祭牲是代表谁？就是代表我。所以当他被献上被杀了死了，就代表谁死了？就代表我死了。OK，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为什么是代表我死了呢？也许下一个意思就是说，按手这个字就包括罪的转移。在赎罪祀里面有一个规矩，就是这个大祭司亚伦呢，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孽，把这罪归在谁？归在羊的头上。所以在按手是不是有意思，当我按手在羊的头上，我的罪归在羊的头上，本来是我该死，现在谁死了？现在羊死了，好像羊死了代替我死了，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那这里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可是当我们看到洒血的时候，也许这个意思就更清楚。好，那神所悦纳的祭物呢，是牛羊跟鸟。那么这些呢，都要没有瑕疵的。好，那么圣经上在新约就要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悦纳的。我们献什么，根据我们的乐意，根据我们的能力，是甘心献的，就被神所悦纳。好，不需要跟别人比，不需要说哎呀我穷只能献一只鸟，那个人献牛我心里面又嫉妒，是羡慕嫉妒恨。大家有没有常常听过这句话？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来服侍神不用羡慕嫉妒恨，照着神给我们的能力，照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尽上最大的本分。但是呢，我们献祭总是要有罪价的，代价的。所以有人说 cost nothing means nothing， 这个绝对是要付上代价，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上来献祭。那么为什么用公的？那么你如果看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解释。有的是说，因为公的是比较尊贵的，是比较贵的。也有一本书啊，非常有意思。他说呢，因为母的比较有用，母的可以出奶，母的可以生崽，公的呢下了种之后就没用了，所以献公的。这些呢，我觉得恐怕都不是重点。因为呢，你看我下次再讲平安祭的时候呢，是公的母的一起都用，只是在献燔祭里面呢特别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我不是很懂，我就不敢说，就不多解释。那么杀祭牲，那么鸟是由祭司处理，剥皮切块洗脏腑。我们这个脏腑意思不是很清楚，脏是内脏，其实这个腑呢原来的意思恐怕就是包括肠子。那么所以献鸟的时候要把鸟的束子拔掉，束子就是鸟的那个食道的中方跟下方，里面还有一些脏的食物。所以意思就是说，献到坛上的东西必须是完全洁净的，不可以带到坛上。那么神所定规的礼仪呢，这个呢我一定必须要仔细讲清楚才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的门口。所以呢，祭物一定要杀了，血一定要流出来。血有什么样的重要呢？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 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第一章第四节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包括罪的转移，可能是一个合理的解释。罪转移到祭牲的头上，祭牲被杀了，血流出来，这个血呢是什么样子？是代表生命。所以结论就是说，当血流出来，表示一个生命已经被舍下奉献给神，代替了献祭者的生命作为赎罪。什么叫作为赎罪呢？就是做了赎价，偿了罪债。所以燔祭可以做一个常常献的祭，在背后就有赎罪的这个意思。为什么呢？血流出来。如果燔祭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话呢，这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到最后，燔祭指向基督的一部分，就是耶稣血流出来，我们今天擘饼纪念主，他成了这个赎价，也成了我们的救赎。好，那么神所悦纳的委身，就是燔祭用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好，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明白，后面讲到赎罪祭跟赎愆祭都是为着特别的罪来献的，可是燔祭虽然有赎罪的果效，却没有提到特别的罪。所以呢，有人说燔祭呢，所以献是针对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如何才能够亲近神？借着燔祭来亲近神，不是为着我们特定的罪，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好，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讲过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才成为罪人，我们因为是罪人，所以会犯罪。犯罪当然成为罪人，但所以会犯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本来就罪人。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那么罪就成为我们的性情。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我们就领受了从始祖那边来归算的罪 imputed guilt。 好，所以只有这样，我们要对付罪的问题，才能够来到神的这一个面前。底下我提到燔祭的多面性，哈，提到挪亚，提到约伯，哈，那么献燔祭这些呢，我们都不多说了，哈，时间的缘故。那么最后呢，我必须要提，就是燔祭呢是指向耶稣基督。好，我们献燔祭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在 PowerPoint 第十九面，哈，是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好，因为呢，我们已经讲过，献燔祭是一个 free will offering， 所以献是存着感恩的心，是被恩典所吸引、所激励。第二呢，要存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十六节，哈，这个他怎么说呢？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特别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敬拜神，我们把敬拜当作一个燔祭的一个表象的话，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每一次敬拜我们是喜乐的敬拜，但是在敬拜当中，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来朝见这位圣洁的无罪的神，要存着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你面前。好，所以这个燔祭指向基督啊，那么其实亚伯拉罕献以撒作为燔祭是一个我们可以讲的题目，但是实践的缘故我们不能讲啊。那基督作为馨香的供物，燔祭指向基督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啊，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怎么样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所以这个燔祭指向基督。然后基督的宝血，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然后基督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最后燔祭是指向基督。那事实上所有的祭最后都可以指向基督，这个在我以后的讲道里面我会再提到。我每一次讲完道之后其实都有四个问题。好，头一个问题是说，信息中什么是特别清楚或者对你有帮助的？第二的，信息中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有弟兄跟我反问说，哎呀，讲得太难了，听不懂啊，听不懂怎么办呢？问我嘛，有那么困难吗？好，那么第三样呢，信息中有什么令你感到意外的地方吗？第四项，你认为信息中有什么地方神邀请你亲自应用在你的生活中吗？我们讲到最后对我们有帮助是这四个问题，我们都想一想哈。这个也不是我发明的，这是我在美门跟谢敬牧师一起服事的时候他所用的这四个问题，我现在呢也借过来用。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感谢您，你的圣经是宝贵的一个圣经，特别利未记是我们不熟的，主啊，但是里面有非常深刻的真理。孩子在这里只是稍微碰了一点点的皮面的一些东西，希望引起弟兄姐妹更多的花时间来研读。愿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如何按你的心意敬拜你，好让我们的敬拜，好让我们的奉献成为馨香的，成为甜的祭，达到你的面前。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